你知道我最近看到一个新闻啊，超酷的。你知道中国的电商网站现在在开始卖所谓的类似虚拟情绪商品。
那什么东西？
去年还是前年开始有人在卖吧？目前最热销第一名是爱因斯坦的大脑，所以一个好像他会卖你，就是说人民币2块之类的。然后你买了以后，他也不会就是真的发货，反正就是你买了，你的大脑里面有一部分就会被替换成爱因斯坦的大脑。
我好像有看到这个东
你有
西，
看到这个东
我
西
好像
吗？
有看到这个，好像不止爱因斯坦大脑，
哎，
还有
对，它有很
别
多
的
东
吧？
西，例如说它会有那个什么切除恋爱脑的服务
但真
啊。
的有人买哦？
哎，爱因斯
你觉得
坦，
这是一种安慰剂吗？
对，因为我们之前有聊安慰油，我觉得是因为那个。爱因斯坦的大脑啊，还有登上当年度的就是10大热卖商
而且
品，
它又很便宜，大家都
哎，
觉得
就
买
一
买无
点点的钱，
所
有点像
谓。
是买心安之类的感觉，有点像是
哦，
买了以后可能可以激励自己之类的
你
感
要不要
觉
去
吧。
买买看，
买了，然后呢？
看看你会不会有什么特殊效果？
那万一我买了之后变太强怎么办？
你有在怕这件事吗？重点，重点是你有在怕吗？
高处不胜寒。
你不是说这是个诅咒吗？知识的诅咒。
对啊，都已经被诅咒了，你为什么要加强自己的诅
那你去
咒？
买一个解除诅咒的。
啊，请卖给我一个无脑。
对，我想要是时候拿出来替换使用。
对，偶尔想要放在家里，不想要带出来，
有
这
没
样。
有可以子宫寄放的？
子宫
如
寄
果可
放。
以寄放，一定一堆女生去买。有经痛的女生每个月都会
哦，我
去
懂
寄
你
放
的
一
意
个礼
思。
拜。
你知道这种虚拟的东西的那个。该怎么说？它的一个安慰剂效应，其实真的是有时候出乎预料的，效果会很小。sorry，有
我
时候
刚想说这
出
句
乎
话
意料的
效
效果
果
会
会
非
很
常
好，
好。
你的脑雾是不是真的没好
哇，等我再过几周，我们再聊这个。
啊？
欢迎收听，这次不用诊断书了吧？我是刘奕成，物理治疗博士。
我是张敏轩，物理治疗师。
我们今天要来聊一些跟你的脚有关的一个问题，
跟你的
对
脚听起来像在骂人，
不然应该要怎么讲？
与你的脚与你的足部有关系，
与你的足部有关系，太无
太
缩
gay
写
掰
体了。对啊，谁没说会讲你的足部？不过我们写文章的时候会，可是
我们
讲
跟你的
话的时候，
脚有关系
哎，跟你卡无关系。那有一些。
我们之前只讲过一次有提到扁平足啦，
哦，
对
没有提
吧？
过扁平啊？对，我又没有讲过选鞋子这件事
对
情。
对对对对。
那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另外一个跟脚有关系的东西。那这个问题呢，常常发生在体重比较重的人的身上，或者是跑步走路比较多的人身上。哦，它是一个相对其实没有这么好治愈的一个疾病。
跟手一样吧？你觉得问题出现在手腕的好的几率也很难。
相对比较容易好吧，我觉得，因为毕竟手大多数时候不需要去承受身体的
可是
重量。
手要一直这样用啊，所以很多人手腕痛都很难好。
你手这样子用会痛，那就不要这样用。
那就不要走路，一样的
所
意
以
思
不
吧。
行啊，你不能不走路啊，对不对？你最少最少至少每天也都要站起来，就算你真的很懒好了，至少也要站起来去上厕所洗澡吧。
好像也是。
对啊，所以哦，我们今天要讲的东西就是所谓的足底筋膜炎。那足底筋膜炎它其实蛮酷的，因为它其实
很
从病名
酷。
上你就可以知道它是筋膜的发炎嘛。
对啊，对。
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明确的知道为什么你会得足底筋膜炎。
网络上，你如果去查的话，他会告诉你说，你一定是过度使用或是使用不当。再来就是老年人退化脂肪垫萎缩，都是这几种。
脂肪垫萎缩跟足底筋膜炎并没有必然的关联性。
但是某某医院是这样写的
哦，
哟。
真的哦，脂肪垫的萎缩啊，它会模仿足底筋膜炎的样子，但是跟足底筋膜炎没有直接的关系。
他们
它
是
会，
间接的
对，
嘛。
它会影响到你落地的动作，而且你落地的次数越多，会越容易脚跟疼痛。它痛的位置跟足底筋膜不太一样。那我们先讲一下脂肪垫的萎缩啊，因为脂肪垫它是在我们正脚跟的下面保护脚跟的一个组织哦，所以当你走路的时候，如果这个脂肪垫萎缩掉了，或者是我看到有一些跑步跑到后面脂肪垫散掉的这些选手，他的问题就在你着地的时候脚跟的正下方会很痛。
所以他们会有这种情况，除了反复使用之外，是不是他可能着地的时候太大力了吗？
有可能，这是其中一件，这是其中一种可能性。但是因为我们没有这方面相关的研究，但是我们知道，过度的让你的足跟去接受冲击，同时你的身体没有有效的吸震的时候，
对，
的确是有可能造成脂肪垫的损伤。严重一点的话，脂肪垫就会破损。那这个时候破损的情况下就不太有办法能够救回来了。
嗯，
我不太有办法能够救回来。但足底筋膜炎不太一样。足底筋膜是从脚底如果我们要讲严格一点的话，从脚跟的前侧。
嗯，
从脚跟的前侧。
脚跟的前面，足弓的后面。
足弓的后面。嗯，应该这样讲，脚跟的前面，然后那个拇指球 就是你的手弯起来的折起来的那个位置，脚趾头弯起来，对对的那一排的后方，这边才是所谓的足底筋膜的位置。那足底筋膜啊，整个脚底都会有，而大多数的足底筋膜炎比较容易发生的地方是靠内侧。
嗯，
所以足底筋膜炎比较容易疼痛的地方是我们的，就是你把脚抬起来以后那个凹陷形状的部分，它比较不会发生在脚跟的正下方。
嗯，
所以它其实是有一个明确的差异性存在的。
嗯嗯嗯嗯。
那从研究上面看，告诉我们，我们可以让大家来猜一猜，高足弓的人比较容易足底筋膜炎，还是低足弓的人比较容易足底筋膜炎？
我猜是低足弓。
你猜是低足弓，为什么？
因为他反复一直被伸长，低足弓的他可能弹性比较好啊，所以他一直伸长伸长收缩伸长收缩，然后一直拉拉拉拉拉。
低足弓的弹性不等于比较好，对，我们上次在讲那个足弓的时候有讲过嘛，你一直压在下面，等于你把橡皮筋一直拉长，它其实弹不回来。
对啊，对，嗯，对，我的意思是这个，
所以它是被拉
长
的，
拉长
的，可是它并没有长度比较好。
对，
它并没有，
对，它没有弹性比较好，
啊，所以
它可能一直处于一个被拉长的状态。
对，没有错。
对，所以我会觉得是低足弓。
对，这个是一个很怀疑合理的一个猜测的方式。
嗯，
那实际上呢，高足弓跟低足弓都是足底筋膜炎的危险因子。因为
你说过高或过低都是，
对，过高或过低都是基本上过高或过低都是，就跟我们之前几集提到的一样。
嗯，
简单来说，你的足弓不会动。
嗯，
你的足弓不会动，就有东西会开始腐坏，
就会有一个就是讲到我们之前某一集嘛，或者是之后的某一集。
对，
之前，
所以足弓不会，对，之前，所以足弓不会动的情况之下，都有可能会造成足底筋膜炎。
嗯，
所以想到足底的筋膜啊，它的工作，足底筋膜的工作有两个。
嗯，
一个是当你在落地的时候，
对，
吸收或者是散布一部分的冲击力。
嗯，
另外一个工作是当你的脚要离地的时候，
嗯，
它要增加你的整个足部的刚性。嗯，也就是当你在往前走往前推进的时候，你的脚踝脚掌要比较稳定，
它会形成一个，人家说那个什么脚链，
脚链哦，你说那个脚盘机制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脚盘机制叫 windless effect。
对，
这个东西啊，我看了他的描述以后我还是不太懂。绞盘指的是那个在船上，你要去就是升起船帆的时候你要去
转
转
转的
那个，
你知道你想绞盘，我心里想的是
卡
博啊，
对不对？我就知道，我刚有想到这件事，
我想说卡博，然后你在说船的时候想说啊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绞盘机制啊，其实就是在我们脚跟离地，大拇指翘起来的时候，
对，
会让我们的足弓变高，
就是踮脚尖的那个动作嘛，
对对
对，
对
吧？
所以当我们的大拇指伸直的动作，足跟离地，然后足弓变高，嗯，这个时候你的足底筋膜会变紧。当你在落地的时候，体重踩在我的脚上，
对，
那这个时候我们上次在足弓那一集有讲过，你的足弓会往下降，
对，
去承接你身体的重量。这个时候你的足底筋膜会变得比较长，它一样会变得比较紧。
嗯，
所以低足弓跟高足弓，只要你的足弓不会动，
嗯，
你
就
有
问题，
可能会足底筋膜炎。
只要你不想动，你就会烂掉。
对，好棒哦！我以为我们今年一整年会不会都是讲这个东西啊？
我们就看看我们会讲几集。
你的大脑不动，
你
就
会
退化。哎，对对对，你大脑就会烂掉。对对对，你的身体不动，你的身体就会
烂掉。
对对对，你的思想没有更新，
你整个人都会烂掉。
欸，好棒，我觉得那个世界卫生组织应该拿我们这个当 slogan 才对，因为我们要打击那个它叫做 sedentary life 嘛，就是坐式生活。
哦，
坐式生活就是不会
动。你
不动
啊。
所以先讲一下，坐式生活也是一个足底筋膜炎的危险因子，
因为你不动。
欸，对，所以你其实身体失去了它该有的弹性跟力量或是耐力。
没错。
我们好像我不确定哪一集，但我们之前有调过。我们的大脑非常的耗能。
对。
我们的身体其实耗能非常非常多。嗯。肌肉、内脏、脑部。所以当你越不动的时候，这些肌肉就会变成什么，就跟那些酬庸单位一样，对不对？
你是说
花的钱很多，但是又没有什么用？
听起来就是那些死都不肯走、待在爽缺上的那些老人们。
欸，对对对对啊！我们的大脑跟我们大脑其实是一个
懒惰啊。其实人的本性是懒惰的吧？
对对对对对。那我们的大脑除了懒惰之外啊，它同时又非常的有效率。你要知道，现在我们很多的
懒惰是一种效率，没错。
对，你要有效率才能懒惰，单纯懒惰不是有效率哦。但是有效率的人才有资格懒惰。
对对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说：“哦，干，我的脚步都不太动，我这边的肌肉给他退化好了，我这边都没有在用。
那我们就，你那也没有在用，我就收回你的经费。
对对，
我把拨款收回来。
啊，所以你知道那个，你知道你有去看过台湾的一些那个预算执行书吗？预算表吗？
我讨厌数字，我不会去看那个。
台湾的预算的执行率啊，
怎么样？
不是看你做的成不成功，而是看，例如
说你花多少钱。
对，你去年编了100万，你今年花掉100万，那你的执行率就是100%。
瞎爆！爆了，
它不是成果导向，它是
爆了，
所以
那难怪大家到年底都狂花预算，乱花随便花啊，反正你只要花得够高，欸，
你
就会再拨一样的钱给我。
哎，对，你说的没错，甚至你花更多的时候，下一年要拨更多给你，因为这个表示你什么？前一年的预算审核不力。
如果有人觉得预算不知道去哪里花，欢迎抖内给我们花给我们，我们会帮你做不错的成果。
可以把那个网军那一块拨一部分给我们，
1450 1450。那我们要涨价，我们2450。
对，所以你知道你不动的时候啊，你的整体下肢的肌肉开始比较萎缩，或讲它开始比较不会用力的时候，这时候你就会开始明显的感觉到什么，例如说容易疲倦啊，例如说你的关节容易紧绷僵硬啊，那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去伸展它嘛，对不对？我们前几集才讲过，你觉得很紧，你去伸展它，它又会变紧，理由就在这边。它会变紧是因为它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做这件事情，或者是你的身体已经判断你不需要这么多的活动，那就让它紧一点点，这样子它本来就可以去节省它的能量效率。
所以我看，你看有一些很多足底筋膜炎的人是一些没有在动的上班族，他明明就没在用脚，怎么会足底筋膜炎？然后呢，他就怀疑你是不是穿高跟鞋，如果女生的话，那问题是他也穿的高跟鞋是坐在那里没有动。这时候这些人如果照着网络上一些做法去做一些泡热水啊，滚球按摩脚底啊，我想效果应该是没
有
什么
好，会有一点效果啦，只要热敷都会有一点效果。
但是就是基本上不会好的。
对，所以它的结果都是足底筋膜炎，但是足底筋膜炎有两种主要的不同的类型。一种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这种都没有在动的人。
再来一种是什么？长骨刺吗？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过度使用的人。那过度使用为什么会让足底筋膜发炎呢？你想想看，在你过度使用的时候，如果你的足弓跟我们刚刚讲的一样，它是不会动的话，那你其实每一步的落地都会对足弓造成很大的一个冲击。
对，就是一直在硬碰硬嘛。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跑鞋都会做成那个前后翘起来的形状？它就是要减少你要去使用你的足底筋膜的一个方式。对，你的大拇指不会翘得这么高，以后你的足底筋膜的张力自然不会这么高。你的足弓垫撑起来之后，你的足弓不会掉下去那么多，你的足底筋膜自然就不会被拉得这么长。
对，
但是这些东西都会阻止你身体活动的能力，所以当你用得越多的时候，你会有足底筋膜的危险性就越高。那根据我看过的跑者足底筋膜炎里面，大部分都还没有到达真的过度使用的状态。
真的要到过度使用成足底筋膜炎很难吧？
很难，因为应该要这样讲好了，你的身体过度使用通常有它的原因存在。
是，
你的过度使用可能来自于，例如说像我们刚刚讲
某某地方不出力，
你的足弓都不会动，你的身体要承接更多的一些这种冲击的吸收，这个时候 你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肌力训练的话，
对，
那你在跑步的时候自然就会对身体带来很大的负担。
没错，
另外是跑步的冲击力其实对身体是非常非常大的。
嗯，
那很多人都会选择跑步作为第一优先的减肥的事项。
我们前几天前几集好几集前就说过，
好久以前
就说跑步是一个很难的运动了。
对，你如果没有办法单脚站，哦，甚至我们在讲的激进一点，你没有办法单脚跳，
对，
那你是不能跑步的。
嗯，
你如果单脚没有跳的能力的话，那你根本没有往前推进的能力。
嗯，
对，所以跑步本身就是一个相对比较难的运动。第二个，跑步需求的身体的弹性其实蛮高的，
所以如果你的素质很差，你为什么跑起来？这势必是牺牲了某些东西，你才能做到这个。嗯，这个，
然后在某一个关卡的时候，
它就会爆掉，
你的身体就会爆炸，没有错。所以不管是我们今天讲足底筋膜炎好，或者是常见的什么 ITBS 髂筋束症候群啊，这些，对于这些跑者来说，很多人都说啊，因为过度使用了。
对，
过度使用的话，休息会好。但是
如果
再回去跑的时候
还是痛，
欸，大概会有一样的状况。
那就是人不是他杀的，
人不是他杀，
请你找其他凶手。
对，所以如果你是跑者，
嗯，
你又一直反复的脚底或者是有髂筋束或膝盖这些的问题的话，那你要好好的检视你的，除了跑步以外，
对，
哦，除了跑步的强度、跑步的动作以外，你是不是缺乏了足够的肌力跟弹性？
嗯嗯，
你去看一些世界顶尖的马拉松跑者啊，
嗯，
他们瘦归瘦，
对，
他们的肌肉量跟身体弹性其实是很够的哦。
嗯，没错。
那你会发现那些跑马拉松容易不舒服的人，有一些那种，像有些人真的跑到已经就是超级着迷了，可能他是那种可能像我一样30岁以后才开始跑，40岁以后才开始跑的话，那通常跑到一个程度就一定会出问题，
会卡关。
嗯，
除非他前面是有知道要训练的。
对，那回到我们前面讲的，如果你能够跑得很好的话，那你的跑步应该会越跑让身体越好。
嗯，
如果你跑步了以后反而开始不舒服，这边也不舒服，那边也不舒服，那就代表其实你的跑步是有问题的。
嗯，或者是你现在的能力还不适合跑步。
对，我台北有一个客户，他就讲说奇怪，他的跟他同辈他的朋友里面啊，就他一个人就是很认真的去运动，他为什么都只有他全身这样，那边痛也那边，这边痛那边痛。
对，
然后跟他讲是因为你的身体其实没有足够的能力安全做到这些事情，
嗯，
所以你才会不舒服。
嗯，
你那些朋友成天就是坐着看电视打麻将，这些人他的身体需求很低，所以他不会有疼痛的感觉。
对，
直到什么？直到他的身体能力连这些状况都没有办法承受的时候，他就会产生很多的疼痛，而且会非常的非常
会更惨，
非常难处理好。
嗯，
对，那我们讲了这么多足底筋膜炎，足底筋膜炎有一个超级重要的特色，这也是我看到有一些地方，因为通常我都会先问误诊率最高的一个环节，可是它明明就是足底筋膜炎最重要的特色。
哦，
足底筋膜炎最重要的特色就是当你早上下床的第一步
会
最痛，而且会最痛。
嗯，
因为你在
而且痛的位置要对哦，
欸，对，在你的足弓的内侧。
对，
在你睡觉的时候，哦，所以为什么有一些那个足底筋膜炎的人，他会给他挖夜间的辅具，
哦，
把脚给那个
固定在那个位置，
固定在比较凹起来的位置。
嗯，
因为当你睡觉的时候，你其实在整个这样放松的状况之下，通常大部分的脚都会有一点点背屈，也就是有一点，那应该怎么讲，脚背往下，哦，所以直屈。讲中文好好难。
plantar flexion，
那它会有一点点什么？有一点点这样子的一个脚背下压的状况，
就是往下垂。
对，所以你想想看，在整个你可能睡了六到八个小时之间，你的脚是没有着地的。
对，
在这样情况之下，如果你有一些足底筋膜炎的问题的话，
嗯，
就会造成这个区域的一个紧缩。
对，
那当你落地的那一瞬间，
它瞬间被拉长，
你的足底筋膜炎被你拉长，它承受了压力。
嗯，
这个时候你就会感觉到特别的疼痛。
嗯，
那再来，这是特色，你走几步以后
就越来越，
它会开始越来越不痛。
嗯，
它有点像是就像有些人在讲哦，暖开了以后就比较好呀。没有错，因为你把你足底筋膜暖开了。
嗯，
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如果又走得更多或站得更久，它就会疼痛又回来。
嗯，
哦，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为什么足底筋膜也很容易反复的发作，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晚上的时间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活动我们的足弓。
所以他需要一个 CPM 晚上的时候一直动他的脚吗？
欸，理论上如果这样子你睡得着的话，这样子有可能可以改善早上起来足底筋膜炎的问题。
所以其实足底筋膜炎的人才需要 CPM 有没有人做那个 ankle 的 CPM？
如果他可以做 ankle 那再加大拇指的 CPM 的话，哇，真的是完美
卖爆
因为你的足底筋膜就是需要这样子来回的动作去训练它，所以如果你有足底筋膜炎的问题，你被诊断为足底筋膜炎，但是你没有这种久坐之后站起来的第一步会痛，或者是睡觉起来之后会痛的话，那通常都跟足底筋膜没关系。
对，
我最近有个 case， 他是被诊断足底筋膜双侧足底筋膜炎。
哦，不可能，基本上不太可能双侧啊，
几率很低啦。
对啊，
几率很低。那后来他因为做了很多很多足底的一些检查，足底的一些训练，都没有效果，然后好像超过了六七年了吧。
好久哦。
哎，对，非常非常久，而且他说最痛的时候痛到他根本连就是站起来走路都没办法。那当然我有建议他去看适合的医师，因为整个检查下来啊，应该是腰椎来的问题。
对，因为双侧的话不是应该会先怀疑脊椎吗？
而且他也跟我讲说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很舒服不会痛。
那就不对啊。
那什么时候会痛？站久了以后或坐久了以后就会痛。
那就更不对了。
这听起来都很像是腰椎来的，但是没有人帮他做过腰椎的检查。他还有给我看他足底筋膜的 MRI。
啊，真的有怎么样？
没有怎么样。就是有啦，有看到一些什么增厚啊肿胀，就这样没了。
那很正常的。
然后我就说那他有帮你拍另外一边啊？他说没有。我说搞不好你拍另外一边也会得到一样的结果。对，所以这样子的一个鉴别的能力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你自己在如果医生帮你诊断或你自己在帮自己看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足底筋膜炎最明显的特色就是一阵子，对，一阵子不活动之后活动的第一步会最容易产生，
然后又会越动越好的时候，
对，然后再动更多的时候就会不舒服。所以你看人的身体很麻烦，
你不能动太多但你也不能都不动，
对，就是要刚刚好。你知道国外就会讲这个叫做那个 Goldilock， 你知道 Goldilock 吗？
Goldilock
它是简单的，它就是那个三只小熊。
哈，三
只，你知道那个吗？就是一个很鸡掰的小女生，她闯进了森林里面，闯进了熊熊的家里。
你说一个卡通吗？
不是，它不是卡通，它是一个童话故事。她就哇，这里有三张椅子，然后这个大椅子坐起来太大了，
我好像看过这个，对，
这个小椅子坐起来
太
小了啊，中间这个刚刚好，
对对对，
然后桌上有三碗粥，
对，
这个太烫了，这个太冰了，这个刚
刚
好，
刚
刚
好，
然后最后还睡人家的床，这个太硬了，这个
太
软，这个刚刚好，那个鸡掰的小女生就叫做 Goldilock， 他们就讲这种所谓的刚刚好，他就用 Goldilock 来做一个形容，
我们的身体就是个鸡掰的，
我完全不知道这个故事到底寓意是什么。
他可能有他的寓意，只是我们不知道吧。
然后因为后来那个三只熊就回来了，然后熊爸爸说
生气，
对，熊爸爸说有人动了我的粥，熊爸爸说也有人动了我的粥，然后那个小熊就说有人把我的粥吃完了。
所以这应该是要告诉我们不要去动别人的东西吧。
这个都会告诉我们啊，出门要把门窗锁好。
对对对对对。
而且你们既然都出门了，为什么要在桌上留食物啊？你不能吃完再出门吗？
人家不能等一下再回来吃哦。
也没有不行啦，可以看就会有高地拉这种几百小女生。
所以要把门窗锁好绕回来。
哎，对，没有错，不要让陌生人进到家里。
那这样子像现在这种脚底很多人就会说要练赤足啊，那赤足运动呢？
对，赤足运动其实很棒，但是跟我们讲的一样，你的脚有没有那个足够的
能力
去做
吗？所谓的赤足运动的实际定义是只要我打赤脚做任何运动都叫赤足运动吗？
只要你打赤脚做任何跟脚有关的下肢运动都叫做赤足运动，你打赤脚做上半身的运动不叫做赤足运动。那个叫做赤足的时候运动。
这个很好笑，这个蛮好笑的。
欸，你知道吗，最近你叫做特脚，最近有一个在也不算我同温层，也许过一阵子可能会出来的吧，就是有一个教练在 IG 上面拍影片，他讲说杠铃啊不是自由重量，引起了轩然大波。你有看到那篇吗？
有，我有收到这个，有人传给我看。他说他认为杠铃是固定式运动。
对啊，没有关系啦，所以你就把杠铃定义为自由的运动，对，它不是自由重量，它是
自由的运动
重量。对对对。因为下面有一个人打脸他，好快笑死。下面有个人直接写说那地雷管呢？好哦，地雷管就跟他讲的移动轨迹完全不一样了。地雷管是把杠铃插在那个管子里面要去做的运动。
对对对对对对。 啊、
所以其实真的是蛮有趣的、啊、我也没有想过可以这样解释啊。所以按照这样子解释的话、下面有个人会说，所以 cable 也可以算自由重量，因为你可以自由的乱动。
对啊对啊对 啊
所以我们可以重新定义自由重量训练，只要你的重量很自由啊，你可以选轻的或重的，
只要 你只要把那个定义的范围扩大，你就什么都可以。
对对 对啊，你今天要做轻一点很好，这是你的自由，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自由重量。可以去拍一篇新片、欸、什么叫自由重量，你自由选择的重量
就是自由重量。很好很好，我们就等一下可以来拍，我帮你拍。
好，那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赤足运动的部分啊，你会发现有些人做了赤足运动以后感觉身体变好了、
对，
非常好，因为表示你本来的足底它的动作就有一定程度的活动性、所以当你在做赤足运动的时候去强化了它的一个足弓跟下肢的联动动作，所以会做越好、有些人做赤足以后反而比较不舒服、那你就需要去先检查看看你的髋膝踝或者是你的脚底有没有一些相对应的问题。那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些你自己在家里就可以做的足底的检查。对对、我们等一下讲训练，那我们先讲检查。
好，
对，在家里要检查的话、第一件事情，
对，
你做翘二郎腿之后、你试试看，或者是翘二郎腿 OK 啦，或者是你把脚放在地上也可以，你试试看能够把大拇指翘起来。
你说用大拇指比赞吗？
对，能不能把大拇指翘起来，
用脚趾头比一个赞。
如果你没有能力做到这件事情的话，通常你脚底的肌肉可能是有一些问题的，它是有一些障碍存在的。第二个是这个我们在之前的节目讲过，你自己做一个原地的旋转，
左右旋转，
对，你在旋转的时候能不能做出足弓降低跟上升的动作啊？如果可以的话、非常棒，你就是可以直接去进行一些跟赤足相关的训练。那在赤足相关的训练里面，如果你做赤足的重量训练的话，这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你在赤足训练里面你要小心，有些人会去练习赤足跑。
没错没错没错，或是穿着夹脚拖跑。
对，赤足跑啊，在你的足底筋膜弹性不足，在你的下肢肌力不足以前啊，跑一跑是有可能让你的足底筋膜炎发作的。因为你在赤足跑步的时候不可能，或者讲你跑得够快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用脚跟落地的。
对，对，
你只能够用前脚掌着地。
但是跑得够快的时候，
对，所以你想在这情况之下、如果你没有让你的脚有足够的时间让脚跟放下来，那你其实就是怎么样，一直在拉紧你的足底筋膜。那反复来跑步的时候，可能就会容易受伤。那有一篇研究其实蛮有趣的，这篇研究是在讲足底筋膜的运动。那他的运动里面，他说你这些足底筋膜的人啊，赤脚在草地上面走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里面慢跑，会改善足底筋膜的症状。
这是因为草地是不平的吧？
我想草地本身它跟我们的硬地板不一样，它自己本身就会有一些吸
震
的力量。
对对 对。
第二个是当你在赤足慢跑或者走路的时候，其实它就是让你体验一个什么正常的足跟先着地然后脚趾抬起来的动作。
对。
那在这种比较软的地面，很像我们去踩那种比较不稳定你讲的地方一样，我们的脚其实脚底内的肌肉是需要去做活动的。
对。
那在这个情况下，其实可以有效的增加你的脚掌的一个灵活度。
所以如果以小朋友来讲，你当像你儿子现在在学走路，
对，尽量
让他去草地上奔跑，
很棒，
其实是很棒的运动，对不对？
就是让他赤脚在一些不要这么硬的
PU 跑道，
所以 PU 跑道比较微妙，因为 PU 跑道其实是偏硬的 ，PU 跑道其实并没有，
它不是有一点吸震吗？
它有弹性，可是它并没有办法，就是例如说你大家去海滩边去沙滩边，你去走路跑步为什么会觉得比较困难？因为你会陷下去，
对对对对，
可你会发现你陷下去的脚印啊，它还是一个什么？有点像弯月形的脚印，它不会是整个压下去的脚印，因为你踩下去的同时，你的足底的肌肉其实是需要用力。
对，
那有一些这个是已经有研究证实，我们就可以讲了。对于一些足底筋膜的人来说啊，不要再去练习脚趾抓毛巾这种没有什么用的动作。
现在外面还很多人在教，
对，它真的没有什么用。研究里面他去研究说，你去 isolate， 也就是你去独立出来这些脚趾的肌力训练，跟让你的脚底做一个联动性的训练，像我们之前讲过的，例如说分腿蹲，例如说这样子旋转的动作，相比起来，你做这样子联动性的动作，对于足底肌肉内在肌群的活化会比较有帮助。对，
比如说你可以用你的脚趾比一个中指，或是你用脚，
我没有看过
解手印。
或者是那个、啊、那个脚底鼓掌啊，脚底鼓掌也不错、
欸。我上次看过有人用脚弹钢琴。
好酷哦，
超帅，因为他没有手嘛，所以就练到用脚弹钢琴、嗯、还有以前那个什么杨恩典用脚画画，超赞。
对，那那些是
特殊技能，
特殊技能以下肢训练来说、嗯、你好好的做分腿蹲，
或是好好的用大用脚比站，
对，不要害怕把大拇指弯起来，你会发现很多人大拇指弯不起来。
对，
大拇指弯不起来的人，基本上他都没有办法做出 dorsiflexion， 他都没有办法做出背屈的动作。
嗯嗯，
它是一个联动的关系。
嗯，
当你越不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就会烂掉。
那没烂掉是不动。当你越不做某件事情的时候，像我们刚刚讲的一样、嗯，你的身体就会觉得你不需要，
他就不给你了。
哎、欸，对，没有错。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去就是努力的发声，争取自己的权益？你不发声的话，人家就觉得啊，
你
不用，
不需要
啊，我就不用给你了。那一旦失去的东西啊，就很难取回来的。
对
对，例如说投票的能力，
还有头发啊。失去的东西很难拿回来，
不会，头发有钱就拿得回来。
你确定
植发技术现在这么好？
那不是你的头发啊，
没有关系啊，有头发who cares。 你会在意你在花钱的时候啊，假设你今天在花钱，你会在意这是你的钱还是别人的钱吗？
哦，不会。
对，不会，不会，钱很多赞，那头发很多赞，别人头发没关系。那我最近有听说有一些人去对头皮的毛囊打增生疗法，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有欸，你要去试试看吗？
不，我你不觉得我最近的发量看起来比较好了吗？
有，你是什么最近有睡饱？
没有，是我换了理发师
啊，所以是技术变好。
我现在真的知道，剪得好的理发师，他除了发流跟刚剪完当下，大家已经有这个经验嘛？刚剪完的当下最好看，然后越来越丑。
所以你只是比较会遮羞了。
诶，应该说他剪得让我的头发长出来，看起来比较
诶
茂密一点点。
遮羞效果比较好，我还是觉得是这样。
所以你知道，你越不做的事情，你就会越弱。你越不运动，你的身体运动能力就会越来越差。
对，
你越不用脑，你的脑袋就越来越僵化。
对，
对对 对, 对，你用的时候它才能够动起来。
嗯嗯嗯。
所以你知道家里也是一样，常常打扫家里的话，你的整个人的运势也会比较好。为什么？你让很多不动的地方动起来。
其实很多风水其实的主要概念是这样啊。
所以你知道，风水，风跟水都是流动的东西啊。
对，
它会有一个流动性，它要动起来，像很多那种商家不都会摆那种，就是
会
在水上会转的那种球。
理发厅在那里转，
哎、欸，理发厅，
你说的是招财的那个水，
对
对
对，招财的水。我讲不是理发厅，理发厅那个是，
因为你说商家的招牌，我就是想到那个。
你知道理发厅那个其实是外科医生的标志。
哎、欸，我其实不知道为什么理发厅要用那个、欸。
哎，哦，因为最早的外科医生啊，通常都兼任理发师，或是理发医师通常兼任外科医生。
真的假的？
以前在欧洲的时候啊，动刀的啊。因为他都是用刀的，用刀的跟理发的是同一个人
啊！好、嗯，我不能理解，那这样杀鸡的跟杀人，
所以理发的那个颜色啊，红蓝白，对不对？
嗯、
那个是动脉跟静脉。
嗯嗯，
你不知道吗？
那白色是什么？
我忘记了，它三个就是各代表的，但是就是动脉跟静脉，红色跟蓝色是什么、哦？对啊，那因为以前外科医师不被认为是医师啊。
嗯，外科医师不认为是，那他是什么？
就是动手术的人。
好奇怪、哦、
就像我们在讲那个解剖学的历史一样、哦、很好笑、哦、解剖学的那个时候文艺复兴时期，解剖学的老师在台上会讲盖伦的解剖学的东西，然后下面会有一个专门解剖的人解剖给大家看、
嗯、
那即便解剖出来的东西跟书上讲的不一样，大家大部分也不太 care， 所以直到Versalis 他出来觉得说，干，为什么这个东西明明书上写的跟剖出来就不一样，为什么大家都有没有意见，所以才开创了现代解剖学的一个就是算是现代解剖学之父。
我知道白色是什么，纱布
啊、哦，所以你看，割开塞起来，
好奇怪哟、哦！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是这样子。
对
，OK， 好，冷知识又加了一个。
所以以前的外科医师就是理发师，
好好笑哦。
哎、欸，外科医师要被纳入真的医师体系，也是隔了很久很久之后。
怎么会这样子？
因为他们就觉得你拿刀去割开人家的东西，这本身不是医疗。
哈？
那个，你想想看，中医啊。华佗之前不是有割骨疗伤、刮骨疗伤嘛？后来就消失了嘛，对不对、嗯？因为中医也是不做这种开刀型的东西，或者是讲以前曾经有人做，但是后来易失掉了，或者是没有人这样做，因为死亡率太高了。
嗯嗯嗯嗯。
对，所以以前的西医也是一样，以前西医他们讲那种体意识相学说，在这个情况之下，你要去平衡你的人体，这个才叫医师。
哦，我查了，
你把它切掉，这个不叫医师。
他们说那个时候外科医师，因为第一说放血这个动作原本是由公医师执行，没有错。
哎，对，没错。
可是那时候的医师认为他的手沾到血就是有损他的尊严，
对，
所以他不到最后关头，他绝对不行使外科。这差很多，那现在是大家随便都在用外科啊，
因为外科就是一个，
他们说不到最后关头绝不进行，现在通常第一关就叫你去开刀。
外科就是一个能够把问题切除就解决问题的相对因果关系比较简明的科别。
然后第二个理由是因为亚历山大三世下令神职人员跟僧侣停止进行放血，所以改由理法外科医师接手。他叫理法外科医师。
你看为什么是等一下，你就会觉得很好奇啊，为什么是由理法师接手到底？
不知道。
对，像你知道以前也没有牙医啊。
哦，
以前的牙医都是那些传教士。
哦，那台湾我知道是他们会去原住民那个历史课本里面有，
因为这个是属于传教士的业务范围之一，以前也没有专门的牙医、啊
哦、哇，他们以前斜杠的超强的、
嗯、所以以前真的能够被称为医师的就只有内科医师，其他都不是医师、
哦、好哦，
然后这种冷
知识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搜寻一下，这是蛮多特殊的冷知识。
好，那所以我们总结一下今天讲足底筋膜炎的内容。第一个，足底筋膜炎它是一个相对其实非常非常常见的足科疾患，那它在复健的领域里面其实相对来说感觉也非常的难治好、
嗯、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你不能不走路，
对，你必须得走路，以外你又必须要走得刚刚好，它才有办法有效的治疗它、哦、所以在比较急性的时候，先讲如果有东西发炎，急性的时候一定是会一直疼痛的，
对，
它不会只有早上的时候痛、
嗯、
等到你只有早上的时候会痛的话，通常都已经进到慢性发炎的状态、
嗯
哦、所以有一些医师他在影像下面看到超音波筋膜有撕裂的时候，他可能会做一些增生的一些处理、
嗯、
那如果增厚的话，可能也许可以依靠一些中医的方式，小针刀的方式进行处理、
嗯、
可是如果你不是有这种一直在疼痛的状况的话，那在这些情况之下接受、例如说吃药啊，例如说打针啊、嗯、例如说消炎啊，电疗啊，这些东西不会让你的足底筋膜炎真的变好。
嗯，
你的足底筋膜炎真的要变好，必须得要让你取回你的髋关节或者是脚底它的一个活动的能力，
就是它那边的肌肉原本该做的事情要拿回来，筋膜才不会过度负担。
所以记得，不是所有脚底痛都是足底筋膜炎。
对，
你必须要符合久维持一个姿势不动，然后移动的那一步最不舒服，然后会慢慢的比较好，这个才是标准的足底筋膜炎的一个特色。
嗯，
那第二个，不管你是低足弓还是高足弓、哦、不管你是活动的很多的人还是很少的人，都是足底筋膜炎的危险族群、哦、所以对于这些人来说，你最好能够让你的身体有适当的活动，
嗯，
做一些重量的训练啊，做一些有氧的训练啊，甚至单纯做一些慢跑的训练，都会对你的情况有所改善。
嗯，
好，那最后一个，如果你有这样子一个足底的问题的话，特别是很久都没有好的话、
嗯、
请找你身边合格的物理治疗师，
对，
能够好好的听你讲话，然后帮你做完整的足部评估的
下肢检查，
对，不要只想靠着鞋垫，只想靠着针，只想靠着各种外在的仪器去处理它，
对，
因为很有可能他会把这些问题移到更未来、哦、例如说现在在那个足科医师里面、
嗯、
你有足底筋膜炎的时候，他会建议你做几个事情，第一个，你要用很软的鞋垫，第二个，你要让你的脚跟要翘起来、
嗯、
就是让你在走路的时候就有一点后面抬起来，维持一点踮脚尖的状态、
哦、
因为在这个状态之下它比较软，然后它把你后面伸起来的时候，的确它会减少你的足底筋膜的压力、
嗯、
但是这个问题是在当你不痛了之后，也许你离开了那个鞋垫，你离开了那个后跟比较高的位置的时候，你再下来走路，你再下来跑步，可能又会复发。
对，所以
比较健康的方式一定不是靠外力长久的处理，
所以大家要慎选所谓号称会预防足底筋膜炎的鞋子。
对，因为没有什么东西真的能够预防它，
所以要慎选，你要搭配性使用，不要只依赖它。
对，那就跟我们
辅具不是主要的工具，
叫做辅具，代表什么？
辅助性工具，
有一天它必须要让你可以脱离它，这才叫做辅助性的工具。
嗯，
那最后你看，我们的物理治疗又回到了人生的大道理，对不对？不要老是想着别人来帮你解决问题。有很多问题你自己没有意识到，你自己不动的话是解决不了的。
嗯，没错，
可以吗？好，那我们今天内容就到这边全部结束啦。我是刘慧成物理治疗师，
我是张美萱物理治疗师
啊，希望大家这辈子都不要得到足底筋膜炎，
希望你的咖可以很健康，
哎，有一个
希望你是个健康的咖，
健康的脚盘，
健康的咖吧。
好，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
拜拜。